黄盖讨令愿去曹营诈降。周瑜一下子愣住了，他从心里往外佩服黄盖的忠心。可是周瑜摇了摇头，黄盖有点着急，了。都督，此计不能左思右想啊，您就赶快传令吧。这周瑜话到嘴边了，他又不说了。哦，黄盖明白了，都督啊，您是不是怕我去曹营诈降，难以取得曹操相信？周瑜点了点头，不错，老将军，曹操乃世之奸雄，您就这样去，他怎么能相信？那么以都督之见，我倒想好一计，足可骗过曹贼。怎奈老将军你年事已高，吃不得此苦啊。哦，黄盖明白了，都督，难道说你要用苦肉计不成？都督啊，我黄盖愿担此计前往曹营。啊，周瑜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，随之他一摆手，不，老将军，使不得呀。怎么周瑜又犯了犹豫了？啊，这个苦肉计可不是一般的计呀，不是打个三板子五棍子就去了，起码得100军棍呢，打得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呀，不然人家曹操能相信吗？黄盖又这么大年纪了，是我江东30老臣开国元勋呢，他能吃得消吗？周瑜这一犹豫可把黄盖急坏了。哎呀，都督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这样犹豫？我实话跟您讲了吧，黄盖受江东30厚恩，纵然身首异处，分身碎骨，死无埋怨，愿都督下令。周瑜听了这会儿，他浑身直抖，啪的把自己往后这么一甩，噔噔噔倒退了几步，冲着老黄盖一拱手：“老将军呐、啊，智能在三江破曹，我家主公孙权承其霸业，全赖将军。老将军请上，受我一拜。”说的这会儿，他把战袍一挑，扑通就跪倒在黄盖的面前。老黄盖也赶忙给都督跪下了，他们互相搀扶着起来。两个人落座商量了一番苦肉计，随后黄盖才悄悄的离开了周瑜的大帐。第二天一早，周瑜让鲁肃把孔明请到大帐来，说有重要军机商议，然后擂鼓巨将。三通巨将鼓响过去了，文官武将都到了，文在东，武在西呀、啊。看那些文官，一个个是峨冠博带，众武将盔甲鲜明。周瑜都督在帅案后秉正归坐，旁边有一把大椅，那是给客人孔明先生准备的。诸葛亮进来往那儿一坐，周都督身后站着捧剑官、捧印官、中军官。大帐帐口外边，左边有龙头棍、虎头棍，右边是200削刀手，呵，好不威严，一座中军宝帐。都督左手一摁佩剑，右手轻轻的一弹制戟铃：“列位将军大人，请了。”大家急忙一拱手：“都督，都督。”说我奉主公之托呀，率三军破曹，如今曹操领百万虎狼之师屯兵江上， 我们和曹营相比是众寡悬殊，就是说曹操人马太多了，咱们江东人马太少了，指日破曹谈何容易。说是想着一仗就把曹操给打败喽，那太困难。本都我想从今日起分发给各位将军三个月的粮草，以防御为主，这仗咱们暂且先不打了，咱们先守他几日看看。都督的话刚说完，有打武将中一闪身走出一位来，正是老将军黄盖。都督且慢，曹操虽有百万之师，不过是乌合之众。今日我既然领兵兵聚三江，就应该以战为上，怎么能够守呢？领三个月的粮草，领十三个月的也无济于事，岂不被曹操耻笑？要是这样守城啊，那倒不如听张子布之劝，卸甲倒戈，是面北称臣呢，咱们投降就算了。哎，都督一听把脸色沉下来，功夫说的是哪里话来？我主孙权有令，言降者必斩。我说发给众将三个月的粮草防守，不等于是投降啊，此乃疲兵之计。曹操时间一长他就受不了了，因为他领的都是北方的人马，不习水性，这样时间长了这么一拖，就把他拖垮了。哎呀，黄盖轻轻摇了摇头，都督此言差矣，这是什么疲兵之计？这不是抱头挨打吗？你领三个月的粮草在这儿守着呀，人家曹操就让你这么守着，他非来攻克你三江不可呀，与其那样还不如投降。岂有此理。啪，周瑜把大令摔在桌子上，方才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主公有命啊，东吴有言降者必斩，告诉你一遍你怎么记不住？连连说降是何道理？吩咐左右刀斧手将黄盖推出斩了。周瑜生气了，哎呦，当时掌中文武哗的一下全紧张了。老黄盖冷笑了一声，哎，都督啊，我黄盖黄公父自从跟随先主孙坚称霸江东以来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攻无不胜，克无不取，只知领兵长驱直入，还不晓得什么叫以防御为主，我还没守过城呢，在那时可不知都督你在何处，哪有你周瑜？这下可把都督给气恼了，大胆速斩，报来！哗啦一下，五十们就把老黄盖给推出去了。哎呦，可把帐中的文武吓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只见武将之中跑出一个人来，一拱手，都督刀下留人。周瑜一看是甘宁甘兴霸，兴霸有何话讲？哎呀，都督啊，黄盖老将军乃是我江东旧臣呐，是我主孙权股肱之将，就像主公的胳膊腿一样，没有战胜曹操之前怎么能杀此老将，这样于君不利，望都督饶恕。呸，大胆甘兴霸，敢乱我军法！吩咐左右乱棍打出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一顿棒子把甘宁从大帐里边给打出去了。这些的文武可吓坏，看来都督今天是非杀黄盖不可了，那怎么得了啊？黄盖是江东重臣呢，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给杀喽？这怎么也得说个情啊！看来一两个人讲情是不行了，众文武不约而同呼啦一下全跪下了，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啊。 望都督将黄盖、黄功夫老将饶恕了吧。虽然他冲撞了都督，可是呢，也不能杀死老将，这样于军不利。能不能暂且把黄盖的罪行记下，等破曹之后再斩他不迟？周瑜冷笑一声，若不看在众文武的面上，焉能饶恕？吩咐人将黄盖推了回来。把老将军给推回来，旁边有人冲老将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您快点谢都督不斩之恩呢。嘿，黄盖这倔脾气还上来了，他往这一站，舔胸叠肚问周瑜：周都督为何这样推来推去？要斩就开刀嘛。他还火了，周瑜这个气好大胆呢，若不是文武苦苦哀告，焉得能饶恕你这条命？如今还敢这样藐视本都，死罪虽然免去，活罪难容，拖出战口，重责军棍一百，给我打！当时就把老将军给摁倒在地了。众文武又来说情：都督啊，他偌大年纪，如何能经受得住这一百军棍？望都督您格外施恩。周瑜可不让了，你们这么苦苦说情，我已经把他的死罪给免了，现在我要打他，你们还给讲情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咔嚓，哗啦，都督把帅案周了，吓得文武一个个变颜变色，赶快归班呢，谁也不敢言语了。这时候行刑的就过来了，啪啪，举棍就打，哎呦，一棍是一棍，一棍比一棍做事，那一棍下去就是一肉领子，跟着又一棍下去，啪，那肉领子就破了，血就窜出来了。好家伙，那么大年纪，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，钻心疼痛。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黄盖两鬓往下淌，黄功夫把牙关一咬，是一声不哼啊，呵，都督就是这么定的，这就叫苦肉计呀、啊！自己不挨这顿暴打，怎么能够破曹兵百万呢？周围的文武可受不了，可把那鲁肃给急坏。鲁子敬看了看张昭、张子布，那意思，子布，你给说个情吧。张昭吓得都有点哆嗦了。还敢过去说情，他看看鲁肃，心里说算了吧，你没看都督气的脸都白了吗？哎呀，子敬又看看老将军程普，哎呀，老程普低着头那儿站着，那脸都紫了。这时候您再看那个曹营来的那蔡中、蔡和那俩降将，腿都木了，这俩魂都出窍了，吓得心里说：我的天哪，我说江东周瑜名气这么大，那么厉害呢，感情他真打活人呢，那么大岁数老头按哪儿就造。好家伙，俩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心说咱俩可得格外小心点，稍有疏忽，露出一点马脚，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。鲁肃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都不好使啊，没人搭理他。可不，鲁肃急坏了，心说这怎么办？哎，他一眼看见孔明先生，心说诸葛亮，您给说句话吧，您比我们面子大呀，您是客人呐，别让老将军受这样的折磨了。他急忙冲着孔明先生使了个眼色，嘿，这位孔明先生可真好，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，连眼皮都不抬，右手拿着这鹅毛大扇，左手啊就捋那扇子铃，他可真消闲，大帐里你爱怎么乱怎么乱，与他无干呐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子敬有点生气， 心说孔明先生您不对，您再怎么说是这儿的客人吧，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这今儿个都督一怒要把黄老将军给打死，这怎么算呢？哦，看来这不是关羽张飞和赵云，要打他们您早急了，合着我们江东这打死一个少一个啊。
哎呦，
子敬想到这儿看了看都督，心里说，都督您赶快下个令吧，别再打了，再打黄盖老将就活不成了。子敬一看周瑜呀、啊、站在那儿浑身直抖啊，看都督牙关紧咬，紧锁眉峰，他头上的那指甲铃微微直颤，看来都督是气的。其实哪儿啊，周瑜都督是疼的，疼黄盖，那每打一棍打在黄盖的身上就如同打在周瑜心上一样，可是他怕有人看破他们的巧妙机关。卢子敬看看都督那样，他也有点担心呢。我要过去一说情，都督会不会火了啊，把我摁那儿也打一顿？哎呀，打就打吧，我连情都不说了，干脆我替老将军领行得了。想到这儿，腾腾卢子敬几步过去，扑通，他就趴在黄盖身上。都督棒下留情，卢素愿替黄盖将军领行，打我吧。都督轻轻吐了一口怒气，哼，若不是鲁肃先生领行，焉能将黄盖饶恕？斩打五十，那五十军棍全且记下，待破曹之后再重罚于你。散，炸，啪，把袍袖一抖，腾腾几步，周瑜进了寝帐了。到了寝帐之中，周都督那眼泪呀、啊、就止不住了，哭了，疼黄盖疼的。大帐中的文武一看都督怒气冲冲的走了，大家这才轻轻吐了一口气。可把曹操派来那俩诈降的蔡中蔡和吓坏了，魂都出窍了。这俩站在那儿，那腿都木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他们俩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厉害的将帅，我的个天哪！俩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心说咱俩在这儿卧底可得格外小心，稍有疏忽啊，嘿嘿，周都督非把咱俩剐了不可呀。不说这俩在这儿哆嗦了，那些众将呼啦过去就把老黄盖给扶起来。黄盖已经昏过去了，看搀着溜了半天呢，才缓醒过来，这儿急忙把老黄盖给送进他自己的大营。那些文官们一个一个低头耷了脑袋都溜达了。最后孔明先生也站起来了，把手往后这么一背，溜溜达达姐大帐出来，叫着那两个小童儿走啊，回船上去歇息。孔明先生也走了，卢子敬急忙跑到了黄盖大营前来探望。哎呦，这军校正在给老黄盖上药呢。黄老将军是一阵昏迷一阵明白。卢子敬到这儿看了看，哎呀，打的伤太重了，这五十军棍把腿上有五寸点大小的一块肉给掏下去了，打得真狠呐、啊！子敬这个气呀、啊，都督让你们打，你们就轻么悄的打两下得了的，怎么这么打呀？子敬再看扶持黄盖这几个军校，那都是老将军的亲随呀、啊，眼睛都哭红了，
哼，还不如我们替老将军挨这顿打呢。 都督心太狠了。
子敬怕他们乱说，告诉这几个军校，你们要好好扶持老将军，如果老将军稍有差池和意外，我拿你等试问。这几个军校一听，子敬先生，你拿我们试问干什么？你劝劝都督少打老将军两下，不比这强吗？少废话。子敬说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，然后又告诉一声，谁也不许来随便探看黄盖将军，让他好好养伤，来人不许让他进来。哦，卢子敬说话真算数，哎呦，那叫赞军呢、啊、按现在话来讲，总参谋长说话不灵等行吗？吩咐完了，子敬回到大帐里边，越想越生气，真是怪，这是怎么了呢？都督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？老黄盖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？子敬想来想去呀、啊，最使他生气的就是这孔明。你说你怎么一声不言语呢？不行，我找他去。气得子敬跑江边来，腾腾腾上了船了。孔明先生一看啊，子敬你来了。来了，坐下吧。嗯，不坐。哎呦，子敬因何面带不悦？鲁肃这气面带不悦，我能高兴得了吗？先生，你今儿做的太不对了。孔明愣了，我怎么了？在大帐之中，我家都督怒责黄盖老将军，你怎么不给说个情啊？我们都是都督的部下，谁也不敢直言苦谏，怕气恼都督，可你是客人呢、啊、你要说几句，那比我们的面子大得多呀，你怎么会一声不响呢？难道我们江东的人打死一个少一个不成吗？子敬话刚说完，孔明先生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子敬何必前来与我相戏？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啊？子敬一听，什么相戏？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什么真的？子敬，你就没看出来这是都督定的一计吗？我怎么解劝？一个愿意打，一个愿意来呀。都督准备要大败曹兵，在拜曹兵之前，他很可能想派一个细作到曹营去诈降卧底，轻易跑到曹营，那曹操奸诈无比，怎么能相信呢？只好用苦肉计，我孔明怎好相劝打扰呢？哎呀呀，孔明先生几句话，子敬心里呼啦一下子全明白了。嗨，多谢先生指点，可不是吗？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。可子敬心想，都督您这事儿办得太严密了，怎么连我一声也没告诉呢？啊，先生，我向您告辞。且慢，子敬啊，你回到大营，都督如果要是问起来，孔明识没识破我这个计策呀？你说没有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说破呀。嗨，先生您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给您说过？你没少说哟，每说一次都惹起都督不痛快。上次草船借箭我是没给您说呀。对呀，如果你要说了，那箭就借不成了。今番你要给我说破，都督这一计也使不成啊，破不了曹兵。子敬，你可要负责呀。呵呵，先生，我记下就是。子敬高高兴兴的回来了，他先到中军帐，一看都督正在大帐里边背着手这儿踱步呢。哎，子敬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
我在各营中看了一看。哦，子敬，我今天在中军大帐责打老将军黄盖，文武之中可有些议论。哎呀，都督啊，简直是纷纷议论。 议论些什么都埋怨都督，您心太狠了。
哈哈，
哎，子敬，孔明说些什么，连孔明也埋怨您，这事做得不对。
哈哈哈哈，周瑜笑了，好不容易哟，这次总算瞒过了孔明。
哼，子敬心想，您根本就没瞒过，是孔明先生告诉我的。
都督，您何必这样责打黄盖？哎呀，子敬，我没来得及对你说呀，我这是用的苦肉计，这么回事，千万不要泄露此密。
说着，周瑜都督递给子敬一包药，这是最好的好药啊，子敬，你把它送给老将军吧。
哦，遵命。
子敬把药送到黄盖的大帐去，然后自己回营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就在黄盖这大帐旁边，有一个人在那转来转去。因为这个人呢，知道鲁肃有令，不许随便进帐探看老将军，他着急，走吧还不忍，看吧还不让，他在这儿转了半天了。老将军黄盖这时候苏醒过来，问身旁的军校，帐前可有人前来探望？
啊，启禀老将军，阚泽先生在帐外。
哦，啊，赶快把阚先生给我请来。
是。
军校出来，把阚先生打外边给请进来了。就是在大帐外转悠的这位，此人姓阚，名泽，字德论，是会稽山阴人士，现在是江东孙权的谋士。此人自幼家贫呢，念不起书，怎么办呢？他借书看，目览十行，只要看一遍，牢记不忘。此人有奇才，而且非常雄辩，特别能讲，胆量还过人。在江东文武之中，阚泽先生和黄盖非常要好。今儿个都督怒打黄盖，阚泽觉得很奇怪，他进帐来先问了问伤势，然后他往前一欺身，老将军，难道说您与都督素有侠嫌不成？您和都督有仇吗？
没有。
哦，阚泽用手一推胡须，微然一笑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苦肉计。
哎呀，黄盖一把手就把阚泽拉住了。德润呐、啊，你一言道破，千万保密哟、哦。果然不错，可现在我还有点为难的事情，我伤成这样，怎么能让曹操知道我去降他呢？我想派一人去曹营送封诈降书。
阚先生听着这儿点了点头啊，老将军如不嫌弃，俺阚泽愿往，我给您把这书信送去。
哎呀呀，先生，
此去曹营如闯龙潭入虎穴，有有去无还之险呐、啊！如果被曹操看出半点破绽，那您就回不来了。望先生深思。
哎，老将军年过花甲，耿耿忠心，不避刀剑，俺阚泽甘愿效仿。
说完了，阚泽连夜写好这封书信，他乔装成一个渔翁模样，驾一叶扁舟飞往曹营，下